下面再继续讲到这个第二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这个要这个着重断除这个鱼刺的，或者认识啊断这个鱼刺的方便。那么既然我们要断除鱼刺呢，那么必须要通过方便了，否则的话我们想要断除鱼刺，相信当中虽然有这样的一种希望，但是你不是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这个它的这个正确的方法，那么是断不掉的啊，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方法才能够断掉。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它这个断除的这个方法，从哪个角度进行断刺。若见缘其理，鱼刺则不生，故此一切力为因所必欲。啊，如果通过这个修持十二缘起，或者通过修持一切诸法都是缘起产生的道理呢，了解修持见到这个，通过修持见到这个道理之后呢，那么愚痴呢就不会再产生的。所以故此一切力呢，故此呢这个地方这个此呢可以说是在本论当中，在本论当中呢所讲到的一切的力量呢，都应该是去对治这个什么呢，都是去对治愚痴方面而进行宣讲的。我们可以知道呢在这个四白论当中，他所宣讲的主要的这个秘密，所谓的宗旨呢，是宣讲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么宣讲缘起性空的道理，为什么前面要讲八品的内容呢？就是为了真正相续当中能够通达，能够现证的像这样的缘起道理，能够真正的接受这个缘起道理，所以说在才宣讲前面八品的加行的内容啊，才宣讲的这样的，就好像这个高度必须要有基础一样。所以说就像这样的道理呢，就是这个论当中虽然它最主要所宣讲的这个最究竟的秘密是宣讲空性，但实际上呢前八品所宣讲的是它这个能够产生这样空性的这个一个加行法，还是很有必要的。因此说呢，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它的这个主要内容吧。那么作卷缘起理的鱼刺则不生呢，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可以从几个层次来进行分析的。那么第一个层次是什么？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在闻思阶段在闻思阶段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这个书生的这个经教通过经教原这个书生的经教而做如理的作意之后呢，就了解了一切诸法如何产生的道理。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正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空性的道理，根本无有实在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在这个闻思位的时候呢，就可以见到。可以见到这个方面，当然是一种这个通过听闻和通过思维方式来见到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位见到这个见到像这样的一种缘起理的时候呢，它这个粗大的鱼刺就不会再产生了，就不像我们没有学法之前的那种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么深厚的鱼刺心呢，绝对不没办法产生。我们现在可以说知道了空性道理之后呢，我们虽然没办法直接断出这个鱼刺，但是呢，就是像以前那种极为这个深厚、极为粗猛的像这样的鱼刺心呢。在学法这个前后呢，绝对不相同都是不相同的。所以从文思维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说是鱼刺则不生，从这个比较粗猛的方面讲。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若见缘起理呢，那么可以说呢，我们可以安利在这个虽然还有这个资量道方面可以安利，但是我们不从这个安利，我们从这个见道安利。见道的时候安利的时候呢，菩萨呢，他通过这个资量道加行道呢，就这个一个无数劫当中积累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像这样的不断的修持这个缘起的道理，那么在这个登见道的时候。限量见到一切诸法缘起的这个性空的道理，他如理为师的就说一切诸法完全是大空性的这个道理，人我的空性，法我的空性，像这样完全是限量见到的。那个时候限量见到的时候呢，这个鱼痴呢绝对不会再产生的鱼痴则不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个比较就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鱼痴则不生。还要从这个什么呢，佛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什么呢，它这个鱼痴是彻底灭尽的它所有鱼痴心是彻底灭尽的。我们说像这样这个鱼痴呢，像这样这个鱼痴呢，他们可以说是通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两种，也就是说烦恼障和所知障这两种呢都是鱼痴的体型完全都是一种鱼痴的体型。而佛陀呢就是彻底断尽鱼痴性的体型的缘故呢，它就是这个见到的最微细的圆满彻证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缘起一切诸法缘起的道理的。所以说呢，它有这样的这个不同的位置。现在呢，我们可如果是处在文思的位置的话，那么必须呢就了解这个通过这个缘这个经论呢，它可以产生很出生的定解，产生这个定解的方面可以压制这个粗大的鱼刺，也可以一方面可以缘现在这个定解作为因，而可以引发这个见到的这个见到了像这样的这个出生的这个缘起这个现见缘起的这个智慧。那么通过见到的这个缘起的智慧呢，不断串习二地到十地之间不断串习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引发这个佛陀位的像这样的这个最殊胜的这个空性智慧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前前作为因，后后作为果。也就是说像这样现在位的时候呢，必须要反复去串习这个缘起理的道理。所以说呢，若见缘起理呢，于此不生，故此一切力为因所必立。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很重要的缘故呢，像这样的缘起的道理很重要的缘故呢，所以说在本论当中呢，它的所有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方向呢，全部都是为了通达缘起而宣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本论当中就是为了宣讲。而且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般若经当中所宣讲的道理啊，中论啊，或者是入众论啊等等， 像这样的这很多这个道理啊，都是宣讲的主持引起的道理。这个方面是从中观的角度来讲，如果从这个唯识的体系来讲的话，它也是宣讲一切诸法都，一切诸法都是缘起的啊，都是缘起的。比如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这个这个人我执、法无、法我执，这些全部是遍际执，完全都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和生命当中都是不存在的。而像这样存在是什么呢？存在的话就是实的体性，是吧？存在的话就是什么种种因缘的道理，所以他就宣讲了一他起的体性。一他起的话就因缘而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是一切都是因缘而起的话，他就没有一个自性存在的，他必须要观待因缘才能够产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尤其是体系当中，他也是宣讲了这个一切诸法缘起的道理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话，佛经当中或者是本论当中的一切的这个所有力量，都是为了宣出这个断除愚痴的方便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而宣讲的。因此呢，故此一切力为因说比喻，这个是升天菩萨他自己的意思。那么关待我们自己来讲，那么也是同样的。因为前面我们就了解到了，那么愚痴呢，这个愚痴的本性它是产生其他两种烦恼的根本。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要断除这个贪嗔两种烦恼，必须要断除这个要断除愚痴。因此呢，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力量，应该呢就按照这个本论当中所像这个语言啊，这个他的金刚句，他的法语啊，去进行听闻啊，进行思维啊，进行修行。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嘛，我们现在的所有力量呢，实际上都是为了通达缘起而进行做的。也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那么佛陀宣讲这个布施乃至于这个禅定的像这样的这个前五度的它的必要性，就是为了通达这个智慧度啊，就是为了通达。那么智慧度的本体是什么？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对上师起信心也好，对众生起大悲心也好，还有呢，我们就是平时所讲的这个说平时所做的文思修的这种一切这个勤作加行也好，一切所有的共灯共水的加行也好，实际上这一切的福德呢，最终都是为了通达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的，完全都是这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故此一切力呢，为因说比喻，我们可以说对照我们自己相续的时候呢，我们的所有一切修法的都应该为了通达性空缘起性空，从这样的道理的话去努力去奋发的。所以像这个方面业务才是真正的殊胜的根本。离开了这个之后呢，那么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佛教的殊胜的修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也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佛陀他在佛经当中宣讲。如果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这个他对阿兰就是这样讲过嘛，他说如果其他的这个法部其他的这个经义都已经消失之后呢，我不觉得可惜的。但如果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宣讲空性的宣讲缘起的像这样的一种法部法义如果隐没的话，我就觉得很可惜啊。确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一切诸法你要断除烦恼这个要断除烦恼，这个成为这个见道成为佛成佛的话，必须要通过这个空性的智慧去设置，否则的话就根本没办法，他就没有能力的，完全都没有能力去断除烦恼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呢，实际上在现在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相续当中产生空性的智慧，那是非常重要的确实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首先了解它的重要性，最后我们在这个学这个空性的时候呢，才有一种动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学空性的时候呢，它不像学这个前面的这种世俗地的道理，世俗地的道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了解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空性的像这样的空性的话，它非有非无的，缘起性空的，像这样道理有时候是一思维一学的时候思维不进去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放弃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思维不下去太深了，容易放弃。但是呢，如果相信当中有这样一种定念的话，他不管再困难他也会思维下去，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在里面。所以说必须要以前这个很多大德呢，在讲空性之前呢，他就反复要讲为什么要修持空性的种种的功德啊，他的种种的必要性啊等等，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才有一种像这样的什么动力的。所以这个方面有这样的一种必要的缘故呢，那么就宣讲了像这样的一种道理。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故此一切力呢就是为因说比喻完全呢都是为了通达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通达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缘起的道理而进行宣讲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方面它这个意义呢就是非常这个明显非常容易这个了解的像这种道理吧。从这个方面做比喻来讲的话，就像这个师父的月亮一样。那么师父的月亮它又明又是非常这个光明的，而且呢它又是一种这个什么，又是一种这个非常这个一方面是光明，一方面它有清凉的作用。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时候呢，一旦这个师父的月亮产生的时候，那么一方面就遣除了这个无明遣除了这个黑暗吧月光所照之处呢就是没有黑暗，而且月光照到人身上的时候感觉一种清凉。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这个缘起的道理缘起性空的道理，一旦通达了之后，通道之后呢，相对当中对这个一切诸法的这种这个愚痴的黑暗刹那之间就可以遣除，没办法再产生。而且呢，缘起的道理产生之后呢，相对当中的种种的这个贪心的这个炽热嗔心的炽热，种种烦恼的炽热呢，当时就会熄灭的不可能再产生的。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的缘故呢，应该对这个空性的道理呢升起信心，而且呢应该精进的去这个行持。 好，这方面就讲到这个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再分别宣讲啊，前面就是分别宣讲了贪嗔痴的像这样断除三毒的道理。那么下面呢就再分别宣讲，进一步再宣讲这个断贪和断嗔的这个道理。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断除这个贪心的道理，然后呢这个方面呢是讲了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具贪的这个具贪者的形象啊，这个方面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如何摄受具贪心的这个弟子，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安利的。我们可以说从他这个前后两颂的这个他的这个词义，或者从他这个科判，或者说他的讲义的内容看的时候，好像都是直接在宣讲一个上师如何摄受这个弟子。首先的话是如何观察到这个你的弟子是一个具贪心的这个人，首先是这个怎么样观察的方法。第二个颂词呢就是如何断除的方法了啊，实际的话这个从比较明显的意义的话就如此了解的，但是呢从这个字节简洁到从它简洁所显示的意义呢，也就是让这个颂词呢对照我们的相续，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具足一种有贪心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远离啊，这方面的话现在的话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否则的话如果单单是从这个上师调化弟子的话，那么有些人在座的有些这个像这样这个师傅也好居士也好，也许现在的这个没有显现这样的功德的时候，没有显现因缘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也许这一辈子都做不上上师的啊，没办法做上师的，那我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调伏别人了，所以说像这样的颂词对我就没有必要，他这样的话就不愿意去深入思维。但是我们可以说呢，现在我们作为这个弟子的时候，我们现在相对当中贪心很重的时候，也必须可以说了解自己从哪个方面就是这个更进一步的了解自己是具有贪心的人，或者是如何断除这个贪心的方便，这些方面从自己未来讲的话还是需要了解的还是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相对有时候呢自己有这个贪心的不好发现，但是通过这个外在的显象外在的形象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自己的贪欲心还是很重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还是有这个必要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就问呢，像这样的话具贪心的这个行者呢，他有如何的一种这个相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相状呢？那么这个地方的相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相状就是在外表上所表现的这种种种的这个这个种种的形象，在外表上所表现的种种形象。那么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的贪心呢确实具足，但是呢就是不好发现，但是通过外在表现出来形象的时候，通过形象去推理的时候呢一推了之后就知道你的相续当中肯定是有贪心的，就像你看到烟子的时候一推这个下面肯定有火，就像这样一样，通过这样的这个推理之后，你就知道你相续当中的这个比较微细的藏得比较深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贪心的形象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如何观察呢？讲到常好歌舞等舍受者洁净，先见有贪人有如是等相。那么一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具贪心的人呢常好歌舞啊，对像这样这个唱歌跳舞像这样这个嬉笑等等，像这样的话都非常有兴趣非常高兴的想唱歌，平时的话就是没事的时候想唱歌，没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想跳几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动一动，像这样想跳舞有这样的话就是他相续当中肯定可以从这个方面推知呢可以说是肯定是贪心比较重的，或者不用自己去推知别人推知自己是不是自己平时没事的时候马上想这个唱几句或者想跳几下像这样的话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就可以推知你肯定相续当中这个贪心是比较猛烈的从各方面的可以这个推知的。然后呢还要从这个什么样的相状呢这个外相呢，一个是舍受者舍受，一方面是舍是什么呢具有贪心的人呢他比较喜欢这个布施比较喜欢这个给东西给别人这地方我们就会想呢这个就贪心的人呢怎么会喜欢把东西给别人呢这个应该了解呢这个是什么喜欢布施呢喜欢施舍呢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要获得别人的好感想要这个相对当中这个需求获得别人的这个尊敬或者这个好的看法好的名声等等，像这样的话因为相对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说他就很喜欢布施这个时候就我们应该知道如果自己有的时候呢相对当中不观察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很大方这个东西可以给你那个可以给你，好像自己一点不执着好像一点贪心都没有，实际上就通过像这样的金刚句我们也可以通过像这样的镜子反照自己的时候呢真的观察一下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给别人的时候是个什么一个发心呢实际上就是说以后碰到这些人的时候呢肯定他会对我尊敬或者呢因为我这个比较大方的缘故呢这个人肯定会在其他的道友当中去宣讲我的功德等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隐藏的深的这种这个发心在里面，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发心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说呢圣严菩萨就是说舍这个舍者他就是一种这个什么这个具足贪心的形象，当然不完全都是所有的这个喜欢布施的人都是贪心，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必须要对照自己的相续必须要对照自己的相续来看，这个时候才容易发现自己是一种这个贪心者吗？还是没有贪心者？当然是从自己的发心方面仔细去观察、仔细去思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觉得自己贪心真是很重的从这个喜欢布施这个角度，还有喜欢受。 啊，一方面他喜欢这个布施，一方面他喜欢接受别人的东西。别人给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啊，自己很喜欢接受去受用啊。从这个喜欢接受受用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是一个啊这个啊贪心很严重的人。所以说像这个受者，还要去洁净呢，他的外表当中呢很喜欢这个清洁。啊，平时这个洗脸啦、啊，或者就是洗脚啦、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经常喜欢啊去做这个事情。他就现在本来这个是应该做的，作为一个修行来讲的话，他这个太肮脏的话，他邋遢的话，就是这个使别人心中的退行。所以说，有些人这个贪心重的人呢，他喜欢就是这个这个直爽的这种说话，或者像这样的话，他说话比较这个和蔼等等。像这样呢，是为了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这个得到别人的赞叹啊，为了得到别人赏识，或者像这样的话和蔼的话，就觉得啊让别人啊认为自己是和蔼可亲的等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隐藏的发心在里面。所以说呢啊这个等相呢这个等相呢可以说讲义当中呢把这些呢也是抉择的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一切那么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上师观察他所要调化的弟子的时候，哦，到底他是一个贪心者吗？是个嗔心者呢？我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调化他呢？就可以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向去推知啊，确实可以推知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外向的时候呢，哦，就可以知道他是个贪心者，然后呢如何如何去调伏他，然后呢使他这个这个受点苦等等，通过方面去这个调伏的。或者前面我们讲过的，对照自己的，有的时候像这样的舍，尤其是这个舍，有的时候第一次学的时候，就怎么会觉得这个舍喜欢布施的人还是一个贪心者呢？哦，通过上师一解释之后呢，哦，就确实真的是这样的。你相信他们想要得到别人的赞叹恭敬的时候，你就很大方去布施这些。啊，这方面确实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一些观察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还是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贪心者。但是从这方面一个观察的时候啊，可以知道自己相对贪，相对那种贪心呢啊，这个还是一种这个比较深层的方式，比较隐蔽的方式呢啊存在着，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啊。说从这个这方面的话，就可以了解的。比如说呢，打比喻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比如说，他一个人呢比较富裕的话，那么就可以推知啊，他肯定是财神肯定是在他身边啊，就是这个恒常的加持他的。如果他变得贫穷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这个财神已经远离他了啊，就是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知道。那么从这个比喻，那么如何可以了解呢？也就是说，你没有上去当中没有贪心。没有贪心的话，那么肯定这个长号歌舞啊，舍受者啊，洁净啊，这方面都不会有的啊，全部都不会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外在可以推知你的内心。如果你的相信当中有这个贪心，那么就可以从外在的这个外在的种种的话一推就可以知道了。从外边的形象一看的话，就知道你相信当中有贪心的。所以说呢，就像这样，这个财神在的时候肯定会发财，财神远离的时候肯定会贫穷一样，就像这样，马上就可以推知出来。那么现在再讲第二个科班呢，那么第二个科班所抉择的内容的话，就是这个如何摄受具贪心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弟子的这个道理方便。那么这个宋词呢所讲到的话，就是如何调伏，有什么就问呢？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发现呢，就是说一个上师如果发现了弟子是贪心者，那么有如何去调伏呢？那么如何调伏的方便呢？这个地方讲到了佛教有贪者衣食及住处一切立善庙常依师掌住。上师调伏弟子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去调伏，或者呢作为弟子来讲现在还没有当上师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调伏别人，那么对调伏自己的时候也这个方法也是一个必须要使用的必须要使用的。所以说呢，这个佛教有贪者是什么意思呢？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教导调伏有贪的人的时候呢，或者教导有贪的这个贪欲的人，而且他自己想要解脱，有这样的一种前提如果他不想解脱的话，你让他就是说你让他去这个衣食住处一切离三庙的话根本办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对佛法有这个恭敬心的，对上师呢也有信心的，像这样的话上师才可以调伏他。如果他对佛法也没有恭敬心，对上师也没有恭敬心的话，那上师让他去离三庙他肯定不愿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对上师有一定的信心，像这样的一种人的话，那么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步骤，这样的一种方法进行调伏。那么如何去调伏呢佛教有贪者衣食居住，也就是他的这个衣服，他的食品，还有他的这个什么，他的种种的这个住处，像这样全部呢一切的离三庙，不应该让他享受种种的好的衣服和好的食品、好的住处，而应该使他这个像他的话就是这个享受一种比较粗劣的衣食比较这个粗劣的住处像这样的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外援可以使他就是这个离开贪心，这个方面是外援方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善巧。当然呢，就是单单依靠这个外援，单单依靠像这样的方面还是不行的，还要马上就加一句呢，常依师掌住，还应该恒时呢依止上师而住。一个上一直长时间一直上师而住的话，才能够逐渐的把这个强取当中的贪心呢逐渐的这个熄灭。当然了，像这样的长依师掌住的话，那在这个戒律当中讲的话，那么一个初学者，一个沙弥等等，像这样一个初学者呢必须呢有一个依止时，那么恒时的话一直和他的依止时呢一起这个生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是从早上到晚上等等各种各样的安排各种各样的这个教导，应该做什么，应该舍利什么等等，都会这个是随时发现，随时教导，随时纠正过失。所以说他这个 个经过这个好几年或者五年之后呢，哦，他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他相续当中这个烦恼逐渐调顺了，他自己才可以这个独立进修行的，有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跟我们来讲，我们都是依靠这个一指上师而学法的。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平时呢，就要这个经常观察上师对我们在做什么教研啊，需要让我们怎么做。这个是呢，自己平时自己去留心去这个对这方面的教研比较留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上师对这方面呢有一定的这个遮止啊，这个方面应该注意。比如说上师有时候说的纪律方面应该注意啊，威仪方面应该注意啊，等等。这方面一听的时候，实际上虽然没有点某某人，没点某某人哦，这层应该怎么怎么做，虽然没有这样点，但实际上呢，通过上师的教研对照的时候，哎，我有没有这样的过失呢？如果有的话，哦，上师就来说我了，实际上马上应该这个改正了。如果没有说我没这样过失，那么应该了解了，上师是在提醒我，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在没有一指师的情况下呢，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这个一指上师，或者呢在一指上师的必须长时间一指，你一指一年两年，或者说一直一段时间又远离这个，像这样的话，实际相信当中是很难获得这个殊胜的功德的。所以说，在这个佛经呢论点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像这样这个修法的窍诀当中呢，都是提到过要长时间的一止啊，很长时间的一止上师，就是一止的时间越长，你相续当中的烦恼才越容易得到调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你一止上师的时间很长的缘故呢，上师他长时间观察你啊，你知道啊，你对上师的信心呢是比较稳固的，你是看为法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啊，上师是有一些这个对一般的人不愿意说的话呢，才愿意给你讲。这个时候呢，才有的时候呢，单独的教授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不公的这种摄持啊，这个是会发生。那如果像这样的就发生的时候呢，摄持之后呢，那么一旦上师摄持之后，那么就很容易通过上师的加持，就很容易调伏了。否则的话，你这个今天一指，明天不一指，或者像这样的话，经常都不在上师身边一指的话，那么就从显现上面来讲啊，上师就知道你是个不稳重的人。不稳重的人的话，既然是不稳重的，他就不愿意跟你说很多这个殊胜的教授啊，不愿意说的。所以既然你不是法界的话，肯定是个殊胜的教授，说给你就容纳不了，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加持的话，尝试一直上师的助，真的是一个这个非常殊胜的窍诀啊，很殊胜的窍诀。所以像这样一方面一直上师很长的话，上师的种种好的言行啊，自己可以看到，可以去学，长时间熏习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不知不觉自己很多就已经改变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听闻上师所传的教法，因为上师从各个方面讲了很多教法的时候呢，自己可以从各个方面对照自己的相续，所以说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对治自己的烦恼啊，这也是一个。然后呢，直接从德一传加持来讲的话，上师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稳重的弟子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特法在里面。所以说要得到相续当中的这个殊胜的加持的话，这一系列都是很关键的，确实很重要的。所以这一方面呢，我应该要牢牢记住离开这个贪欲的这个方法，常依师长住。这方面就是很这个非常殊胜的。那么还有个比喻呢，最后讲他的比喻呢，他比喻是如何节奏的呢？那比如说呢，这个被这个非人对像这样的婆罗门的这个像这样的非人所这个什么控制的时候，也就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委员得病的时候呢，那么非人婆罗门像这样，我想是不是他这个婆罗门种姓的非人的这意思？婆罗门种姓的这个非人呢，他呢肯定是一种什么呢？他是比较喜欢清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这个非人附体的时候，那么需要通过什么方法去对治呢？直接去对治他，就是他非常这个害怕。他的东西啊，直接能够对着他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不清净的东西，酒啊，或者像那不净物啊，一撒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非人婆罗门非常害怕，马上就跑掉了啊，非常马上跑掉了。就像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在升起贪心的时候啊，有贪心的时候怎么对治呢？就必须要通知他，就是这个贪心的直接为品啊，就说像这样的话，你贪这些之举就不让你得到这些好东西啊，你就让你去这个享受像这样子不好的东西啊，等等，依靠师长而做，这方面是最尖锐的对峙啊，最直接的对峙。依靠这样的对峙之后呢，那么通过像这样的方法呢，逐渐串习之后，贪欲心就会逐渐的薄弱啊，这方面就很注重窍诀。现在就讲到这个点。
诸法等悉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圣有你，地藏本来护主，龙群八七七五个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首先通知呢，就是明天休息啊，明天就没有课。本来想呢，还是这个念个传承，但是还是想休息一下吧。平时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这个累了，所以说呢，明天的话就是休息一下，后天的话，是考必诵，可能不一定念得成，到时再看吧。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升天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颂。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 还有他的《初义》《论义》和《墨义》，现在正在讲这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可以分到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明世俗弟子道之理，第二是圣义弟子瑜伽。现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主要是修持如何修持这个世俗弟而使自己成为殊胜法器的道理。那么像这样的话也分了这个两个科判，首先呢就是有断除四种颠倒之修学终始娱乐而这个发起这个愿菩提心之规则，第二个科判呢发起菩提心仪行持菩萨行之规则。现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也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第一呢就是证明菩萨行，第二呢是这个远离这个断除这个烦恼障碍的方便，第三个是有远离这个明来远离这个烦恼的所缘境的方便，第四个呢为令弟子成为道器而进行身心的这个方便，这样的是个四个内容吧。其中第一个呢证明菩萨行的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再讲第二个科判当中，也就是第六品如何断除这个烦恼的这个方便。那么像这样的话第六品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那么就是讲到了破除一些外道的这个邪执，认为呢通过毕生的苦行能够断除业惑烦恼，像这样一种这个邪执，这个呢已经讲过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如何断除烦恼的方便。那么如何断除烦恼的方便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断除这个现行粗大的烦恼，第二个是断除这个烦恼的种子而修持对治之行，这样两个科判吧。其中呢现在呢讲第一个断除粗大的烦恼呢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这个总名断这个三毒，第二呢是分别名断三毒，第三个科判呢再分别讲这个断除贪嗔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方便法。你是说呢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吧。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第一个科判我看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讲，现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呢再分别宣讲这个断除贪嗔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话也分了两个方面吧。首先呢第一个呢断除贪心的这个方面修法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了这个广说断除这个嗔恨心的这个方面。那么像这样的话下面很多颂词呢都是在这个针对于这个如何断除嗔恨心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烦恼呢进行的做了殊胜的教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断除这个广说断除嗔恨心的这个方面当中，分到这个五个科判进行抉择。五个科判呢，今天首先先这个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明这个嗔恨心的过患。那么嗔恨心的过患呢，前面也是讲到了，它一个方面是极坚固还有定恶作大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讲到它的过患。那么这个地方又讲到了这个这个嗔恨心的过患，实际上它的侧面呢有不同。侧面呢有不同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断除这个嗔恨心了解这个嗔恨心的过患呢，就是从这个你有能力产生嗔恨心以后，无能力产生嗔恨心以后，像这样的话都是使自己这个没有利益，使自己呢这个受到很多不愿意的果报，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令别人呢受到这个种种不愿意的这个像这样的痛苦。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到这个断除嗔恨心的过患的，因此说呢我们从这个颂词的内容分析的时候呢，和前面所讲的这个呢有差别侧面方面有这个不同之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嗔恨心的过患呢，颂词当中讲到无能而嗔恚为使自己丑，有人亦无悲所指最下等。我们可以说产生这个嗔恨心呢有两种心理状态产生的，一方面是这个有能力在有能力这个无有能力的情况下呢，没有能力情况下自己内心当中呢产生一种这个嗔恨心，第二种呢是自己相对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或者自己的身体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在这个对于下者来讲呢产生这个嗔恨心的。所以说呢首先第一种呢无能呢是对这个下对上下面自己没有能力呢对这个上面这个欺诈自己的人的嗔恨心，然后第二种呢有能呢是这种上对下，也就是说自己呢有一种能力对下面这种这个软弱的像这样的这个弱小的像这样的这个对境的产生嗔恨心。那但是呢分析起来的时候呢，不管是无人称声称还是有人声称呢，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不对的。首先分析第一种这个第一类情况呢，无人而称恚为使自己丑，也就是说自己在这个身体在权力在各方面呢都是没有能力的属于那种比较弱小的这种人自己呢是比较弱小的这个像这样的人，那么自己在受到各方面都强过自己的这个强人的像这样的这个嗔恨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欺诈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升起一种嗔恨心，但是呢不敢表示出来不敢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对欺诈自己的人呢升起很大的这个愤恨之心像这样在这个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有这样的一种人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就是有这个强弱之分，所以说有强弱之分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欺负的行为，那么弱者他没有能力不敢表示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在内心当中产生嗔恨心。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像这样是一种值得同情的像这样的这个被这个强被强这个欺负的这个弱者呢是值得同情的，
一方面呢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呢这个弱者内心当中如果说升起的一种嗔恨心的话啊，这个就是不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像这样的话这种嗔恨呢是一种自相的烦恼啊，确实一种自相的烦恼。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了无能而嗔恚，唯使自己丑。一方面呢我们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无能而嗔恚，也就是对照我们自己相续的时候呢也许会遇到像这样的情况。在遇到别人的这个欺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人啊，有的时候是来自于某个势力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呢应该按照佛陀的教诲不要生起嗔恨心，因为生起嗔恨心没有任何必要，没什么利益，因为这个地方讲唯使自己丑，只是使自己呢就是丑陋而已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这个任何利益。你现在内心当中如果升起嗔恨心，能够达到这个越界的果，或者能够承办这个心里所做的事情的话，这个也可以。但是呢，你在内心当中升起嗔恨心呢，对任何的这个事情的承办，或者对自己以后的越界的果呢，没有任何利益。因此说呢，应该断除，从这个角度应该断除的。为什么自己丑呢？那么可以说是什么呢？一方面讲了自己生嗔心的时候，内心当中有嗔心呢，他的这个表面啊，他的这个脸色这方面呢，马上就会变啊，马上就会变化，变得这个比较丑陋的。一方面讲的话，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嗔恨心造下的这个恶业，那么通过他的这个因果的无期的这个缘起的规律来讲，嗔恨心大的人呢，下一世呢就是丑陋啊，变得很丑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今世来讲，对这个也没什么利益，对后世来讲呢，也是没有利益。那么唯使自己丑而已，而且像这样的话单单还是一种这个比较轻的果报，如果是这个果报这个嗔恨心比较严重的话，那么还有可能在恶趣当中去感受这个种种痛苦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种种分析的时候呢，没有能力而嗔恚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讲的话也没有权力啊，也没有什么很多势力啊，所以说遇到别人这个种种的这个欺负的时候，非礼这个欺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最容易产生这个嗔恨心的。所以说呢，对这个在座来讲的话，这个前段时间或这个前两年呢，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么如果就了解这样的教义的话呢，肯定不会产生嗔恨心的。但是呢，有些这个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就认为我应该对他发脾气，我应该对这个对方呢就升起嗔恨心。那实际上呢，按照佛陀的教育来衡量的时候，那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此说呢，了解这样的道理呢，在以后出世的时候呢，肯定对自己的相续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有人义无悲所指之下等。那么如果言呢，也是对他这个做种种的谩骂。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对不对呢？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你有能力呢，也不应该撑起嗔恨心。有人在这样撑起嗔恨心的时候呢，做出种种的行为的话，是一种没有悲心的这个状态，没有悲心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行为，说是最下等。谁说是最下等呢？就是佛陀所说呢，像这样的人是最下等的。为什么是最下等的呢？因为前面那种人的话，无能力而生嗔恨心的话，他呢虽然有过患，但是呢他没有能力去这个伤害别人。他只是自己生嗔恨心而已，但是有能力的人生起嗔恨心的话，他不仅仅是损害了自己的相续啊，而且呢还损害了这个，还能够损害这个别人啊，使别人呢受到种种痛苦。所以说从这样两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说像这样第二种的话说辞呢，就是最下等的啊，绝对是这个绝对是应该这个呵斥的，像这样的一种对象。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两种情况。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肯定都是包括在这两种情况当中的，或者自己是强者，或者自己是弱者，没有中间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可以出现的。所以说呢，不管是自己是无能力而声称，或者有能力而声称，像这样的话，这个在宋词当中都已经全面已经遮止了，全部都是这个不对的。所以说呢，从这样的这个两种方面如果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修嗔恨心断除嗔恨心的这个修法不了解的话，那么就把这两个理论就是记在心中自己没有能力自己没有能力称心生嗔心没用唯使自己丑而已。自己有能力呢，佛陀说这个是最下等的，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分析的时候，都没有必要产生一个嗔恨心。这个方面就明了他的这个过患。然后他也比喻呢，说讲到呢就是如果一个婆罗门他是撕坏了这个婆罗门的教规的话，那么不仅仅他自己要受到这个惩罚，而且呢他的这个一个家里住的像这样的这个人呢，都要受到株连，这样的话因为他的话都要受到这个种种的痛苦。那么像这样是表达了什么样的意义呢？也就是说呢，产生嗔恨心的时候呢，那么自己的相续已经受到了这个焚毁已经遭到焚烧了造下了恶业，而且通过嗔恨心呢去再去伤害他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是别人呢也是已经受到了伤害，因此说呢对自他都没有利益的，像这样的话呢从根本上呢必须要断绝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从过患方面了解之后，那么我们就愿意呢认识到他，愿意去断除。这个方面呢，第一个角度呢认识嗔恨心的方面。第二，下面讲第二个科判。 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广说呢依靠陈慧而对修对治之理，也就是下面所讲的这个五个科判呢，它是广说如何断除这个如何断除这个陈慧心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方便方种种的作意，如何去做对治行，有这样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第二科判分了这个五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应该了解这个陈慧心不是陈慧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越狱的语言能够帮助自己消尽恶缘，所以说不应该申请诚信不应该对这个说出语者申请诚信，有这样的一个科判。那么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提问，那么如果遇到别人说粗语的时候，或者用各种语言谩骂自己的时候呢，应该如何去对治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对治的方法如何在自己相信当中呢如理的作意如理的作意之后呢，就能够这个遣除非理的作意，升起嗔恨心。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颂词呢，也是非常这个殊胜的。说不愿意生能尽悉作恶愚蒙不善事不乐自清净。那么这个从两个角度进行抉择，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从正面宣讲的听到了这个不愿意的声音，如果自己能够安忍的话，能够清净自己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罪业，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如果你不善于这个安忍你不了解这种道理别人也听到别人的粗恶语的时候呢，反而过去就是这个做这个种种的这个回骂等等，像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损害自己而已，没任何必要。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抉择。首先抉择第一个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呢，那么听到别人对自己所说的这个不悦耳的语言不悦耳语言，像这样听到的时候听到粗语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应该了解这个是能够清净自己罪恶的方便，对吧？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这个能尽悉作恶，从表面上这个颂词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可以清净以前所造的罪恶。为什么现在我们无缘无故的听到了别人的这个粗语或者这个谩骂呢？就是因为以前总的像这样的一种因自己呢尤其这个造个如是这个相同的恶业，所以说呢现在罪业成熟的时候呢，别人就这个会这个通用粗语呢这个谩骂你，现在使你的相续当中呢感受不愉悦。因此说呢自己通到这个因果的规律之后了解呢，以前我曾经做了这样的恶业，所以说呢现在通过别人谩骂的这种方式呢清净我的这个罪业的，所以说对我来讲是很有恩德的，能够清净以前的这个作恶。如果不是他通过像这样的粗语的骂自己来受痛苦的话，也许像这样的以前自己骂别人的这个恶业呢还会成熟非常可怕的果报。所以说现在是通过如实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谩骂，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语言呢就可以这个清净所以说应该这个感谢他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么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呢这个不愿意的声音呢不一定出自怨敌，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是出自自己的师长出自像这样的高僧大德的口里，像这样的话对自己呵斥对自己这个像这样的话说这个种种粗语的时候呢自己应该知道呢，实际上呢他是这个上师或者像这样的师长是通过如实的方便那这个遣除我的障碍遣除我的伪缘。一方面呢，如果自己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么对这个上师的种种像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话，那么能够产生信心，那么通过这个作为一种这个殊胜的加持，那么就是使他清净相续当中的这个障碍伪缘。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者呢自己有的时候呢不明显的这个过失慢慢要开始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上师要通过各种这个呵斥你的语言呢使你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个事有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什么轻声相劝呢通过正面给你劝解有的时候不一定起作用的，像这样的这个印象呢不是很深的，但是呢通过这个像这样这个不愿意的语言直接呵斥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印象就很深也许我们有这样的有些人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体会吧。真正的上师就从正面讲的时候，比如说在传法的时候呢给我们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有的时候呢好像不注意，但是有的时候呢专门就针对你针对你自己的这个针对你，然后呢说一些这个呵斥的语言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印象就特别深，所以说就这个比较容易呢直接关照自己的相续而断出这个种种相续当中这个不好的这个行为和发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可以清净以前的过失，一方面可以制止现在的恶行，还有呢可以通过这个谩骂像这样这个不愿意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呵斥呢可以清净以后的伪缘。所以说呢尤其是善知识对自己呵斥的时候呢，应该确实呢从这方面的应该了解，否则的话现在的这个现在末法时代的这些弟子的根性呢不像以前的这种这个弟子这么优秀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弟子呢他的根性比较好，所以说上师怎么呵斥呢都好像不会升起邪见的。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如果上司没有给自己说一些好听的语言，或者就是有些时候呢说一些呵斥语言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就很自然的马上就会产生一种反感，马上就会产生一种像这样的一种邪见。那么像这样实际意义上呢，对自己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没有什么必要的。所以说呢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如果没有串习像这样道理的话就容易产生这样的过患。如果把这些道理都已经早就已经串习比较清楚了，在自己内心当中扎根扎得比较稳的时候呢，那么听到上司这些种种的呵斥语言的时候呢，那么就不会就是这个产生种种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想法。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在里面吧。因此说呢，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不管是一般的人对我们所说的不言而喻也好，或者像这样的高层大德自己的上司对自己说的不言而喻也好，像这样都是能够清净自己的过患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这个安人不应该产生那个嗔恨心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是这个非常殊胜的。而且呢，通过这个方面呢，还可以修持安人，有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过来讲的时候呢，如果听到不愿意的声音的时候，自己相信当中不想安忍，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各种方面去这个报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愚蒙就是这个愚痴，这个被愚痴所蒙蔽的这个不善者。像这样的话，他们不乐自清净他自己呢，可以说是从他的行为来看的话，他是不想自己的相续呢变得很清净的，他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一种不约而的语言呢，前面分析过了，可以清净自己相续当中这个种种的这个罪障，种种的恶行。这方面通过如是的不约而语呢，可以如此清净的。但是呢，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呢，他这个听到不约而语言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了这个更加产生嗔恨心，或者是做出很多不如法的行为。从这样的一观察的时候呢，肯定是不想自己的相续或者清净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但是这样的去做好不好呢？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表面上看起来自己很英雄很勇敢似的，但实际上仔细分析的时候呢，就自己害了自己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必要的。所以说呢，这个愚蒙不善事不乐自清净。那么尤其是呢可以说针对这个修行者来讲针对修行者来讲的话，我们的相续当中本来存在着很多很多这个无始以来所积的这个深厚的罪障。像这样的罪障如果一旦成熟之后呢，那么可以说会是自己感受非常难以忍受的一束果报。但是现在呢，通过这个如此的这种这个粗暴的语言，那么清净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把以后的这个要堕入到地狱当中等等，像这样的业呢就提前成熟了这方面在金刚经等等很多经典的东西讲到了。尤其是这个修学这个甚深教法的人，修持这个像这样的甚深教法，修持密法也好，或者修持这个空性的教法也好，像这样的话通过如是甚深的对治直接的对治之后呢，那么就是把像这样的这个相续当中这个一属果报，像这样的这个很深厚的业呢提前成熟在今生当中成熟，而且呢就是把很重的这个痛苦呢转得很轻的像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成熟的。所以说呢，如是的话，如果自己在修学这个很精进的修学无缘无故碰到像这样的这个打骂的时候呢应该知道这肯定是自己相续当中最提前成熟的一个标志自己应该产生一个很大的欢喜心不应该是把它视为一种这个伪缘这个我们如果就说这个文思个甚深的这个经论的话，对像这样的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下面讲到他的比喻呢，上面讲到一个比喻呢，就是一个养象的人，他有一次呢，他自己的大象生了病了，生了病之后呢，他就对这个大象生起一种悲悯心，生起悲悯心之后，他自己想要用各种药物给他治疗，但是呢，正在要喂药的时候呢，这个大象认为这个怀疑他主人是不是要害死他给他喂毒药等等，想要害死他，所以说他就对这个主人呢产生了一种嗔恨心，然后呢，把他这个主人杀死了。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说明的道理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大象它不了解，比较愚痴它不知道这个主人是给它为了它好，为了它治病，为了遣除相对当中的痛苦而进行这个种种的这个方便的，不了解这个，反而呢对它的把它这个恩人，它的主人杀死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非常不应理的。反过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推理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不约而的语言，实际上呢，它是能够对治自己相对当中的这个病根的种种现在产生种种痛苦种种病患的根本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罪障进行的这种这个殊胜的对治法就像好像这个主人呢想要通过这个药给这个大象治病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没有了解到这个道理，就认为呢像这样的不约而语言是伤害自己的听闻到这个不约而语言之后呢，能使自己受到痛苦，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对方也是这个他的居心也是不善的，或者有些这个善对这个上司善之事呢，也认为呢故意就是这个什么呢，故意呵斥自己，故意是和自己过不去等等，有这样的这个对别人的好心好意呢，反而产生了一种这个不好的想法，而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好的作意，然后呢各种行为啊、去这个报复等等，像这样的话产生了这个各种各样不好的结果。这个方面就从大象的这个他的这个愚痴的做法和如今的不羞耻忍辱，不知道这个羞耻忍辱方面的，不知道这个不约而的声音呢是亲近自己罪障的这个良药。从这个角度的人相续当中呢，实际上就和大象是一模一样的。因此说通过像这样的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了应该从根本上呢这个接受不约而语言，不管是从哪个角度都应该接受。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修法来讲的话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作用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课判。